感谢主有这个周末能够在 Newark 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主的面前啊，这两天和少数弟兄姊妹在生活中有一点交通啊，有人问我有几个孩子啊，我有两个孩子，我就想到他们小的时候啊，每年夏天因为我的姊妹要上班，所以就是我等于全职在家呢要照顾他们两个啊，要帮他们安排各种的活动啊，要有意义而且要叫他们有兴趣的，相当不容易啊，因为孩子们都是很有活力的。我记得在他们读小学和初中那一段日子，主给我一点点帮助啊，每一个星期呢我就带他们去图书馆，在还没有去之前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啊，说你们盼望下个礼拜去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都没有出去啊，我们就到图书馆去借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录影带还有所有的书回来，那么他们就好好的读，然后我们一起看。我们旅游了一个夏天了，意大利的罗马啊，我们去了希腊啊，我们去了耶路撒冷，去了好多地方啊。这一次我们在一起呢，我们可能肉身没有办法到地上的耶路撒冷，我心中有一个祷告，盼望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呢主把那一座城摆在我们的中间，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在那一座城的里面，而且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在那一座城的里面。求主带我们呢一同在他的爱在他的恩典里面享受他的自己。我们今天下午呢请大家读几处的经文，首先我们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第二节，找着了好不好？请我们同声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我们再读同样的是以赛亚书60章第18节，我们一同来读。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我们再读62章第6节，62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我们再读下去，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我们读经暂时先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请我们低头闭眼睛。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在地上若是有两三个人在你的名里面聚集，你就在他们的中间。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这个时刻你正在我们的中间，你也在每一个蒙救赎儿女们的里面。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追求的对象和目标。 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无有的，我们承认自己若是离开了你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把自己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充满这一段的时间，充满我们的心，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让我们得以看见你自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昨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到旧约时代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神用它来说明他那永远的旨意那座城呢，也代表着今天在地上教会它的属灵的意义，那座城所有的遭遇和经历也说出教会在2000年来在地上所走过的历史和经历若是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假设呢，我们是活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好，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远远的昨天我们弟兄告诉我们说，圣经上面讲到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字，他们是上耶路撒冷。我们东方人呢，常常这样讲或者是一般通俗的讲我们讲往北边走叫做上，往南边走呢叫做下。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很多人是住在加利利一带的，他们要往南边去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是上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就着地势来讲，耶路撒冷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地方呢算是相当高的一个地方，除了它的东边的希伯伦比它更高以外呢，可能耶路撒冷就算是最高的。所以他们无论从哪一个方向往耶路撒冷去呢，都是登耶和华的殿，都是上耶路撒冷这讲到一个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享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一切，我们也享受主听我们的祷告，解决我们人生中许多的难处和需要。亲爱弟兄姊妹们，但是那并不代表着我们的属灵的境界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唯有当我们认识了耶路撒冷，我们肯往耶路撒冷而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往上而去的。当我们真的来到那一座城的时候，在所罗门王的时代，我们首先看到它是一座联络整齐、有墙有门的一座城。然后我们进到那一座城里面呢，最突出的两件事情这是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角那个摩利亚山上面有神的殿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神的家我们知道教会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就是神的家神在那里安放他的名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呢，神是借着约柜把他的名安放在那个物质的圣殿的里面，但是今天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得着了我们，在他的名里面，他使我们能够一同的聚集。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聚集就背负了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世界上被人高举或者被人轻看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负的一个责任。若是我们明白他的名的意义，若是我们明白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名里面聚集，享受他的同在，并且享受他丰富的供应，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身上有何等样一个尊贵的地位和职责，就是呢，主的名和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我们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是息息相关的在旧约时代呢，所罗门王的年间，以色列人进到耶路撒冷，他们先看见那一座联络整齐的城，是有门有墙的， 并且他们进到那边呢，来到了神的殿，神的家中。我们知道神的殿呢，神把他的名放在那里，神在那里享受他的儿女在那里得着安息。我们也看见了，在神的殿中呢，由祭司和利未人，并且所有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侍奉和敬拜。这是今天说出教会在地上该有的特性。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主满足了我们，那么神的儿女们呢，若是我们成熟，我们属灵光景长大，被提升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也愿意神在我们中间得着满足。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能够安息地住在我们的中间，能够显明他自己的同在。当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真觉得这里不一样，他们真觉得在这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氛。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们讲那个气氛好像是爱的气氛。昨天晚上聚完会了，有两位年轻的弟兄就告诉我，他们刚刚得救的时候，他们来到聚会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来到聚会，就感觉不一样，跟他所参加所有的活动不一样。后来他说呢，他在那里感觉到有一种爱的气氛，那个爱不是人间的友情不是彼此的这个交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爱乃是基督他自己，他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看见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说出新约时代教会的一个特性。教会的内部呢，内在我们有那个神家的实际有那个家的意义显明出来。那么另外呢，在耶路撒冷，在所罗门王的年间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看见那里有以色列君王的宝座，说出神借着他的受膏者在那里能够掌权，能够管制一切。并且这一个宝座呢，我们也看见说出神一切的供应，神的丰富。当然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中间，我们呢也是让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面居首位。我们在今天实行上面呢，我们知道这乃是基督呢今天借着圣灵在这一般蒙救赎的儿女们中间掌权。我们每一个侍奉，每一个需要，每一个得着从主那里来的供应，都是借着祷告摸到圣灵的心意，摸到圣灵的带领，摸到圣灵所带来的供应。这个是我们看见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说出新约时代，今天你和我，我们蒙救赎的儿女聚在主的名下，教会的意义。在所罗门王的年间呢，这一座城是联络整齐的。我们昨天讲到说到它是坚固的，它是彼此的能够和谐一致的一个侍奉，也说出呢神的儿女们在神儿子的救赎的里面得着圣灵里的合一，并且他们呢借着侍奉，借着生活，他们把这个合一向世界见证出来，向世上的人见证出来，向周围的列国见证出来。今天我们看见了这是神对于教会的一个心意。很可惜呢，到了尼西米，到了以斯拉的年代我们看见他们回去的时候，在所罗巴伯他们的时代呢，圣殿是被拆毁，连根基都没有了，连祭坛都没有了。这说出呢，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呢，曾经有一段的时期，因为神儿女们的失败偏离以至于教会变得非常的荒凉和衰落。我们读一读教会的历史，我们就看见在官方的人可以看得见的，在到了一个从这个第一世纪使徒们他们被接离开世界以后我们看见教会就一直在一种的动荡，在一种的仇敌的攻击，还有许许多多的逼迫， 并且内在的荒凉和变质的情况。一直到了16世纪呢，甚至连得救的路人都不知道。在马丁路德的年代，我们看见了天主教的教皇为了要修建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要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呢，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告诉人说，你可以用钱来买救赎不仅可以赎你过去的罪，就是你还没有犯的将来的罪都可以他的这个 使者到各地去告诉人说，当你的钱呢在这个箱子里面落下去发出响声的时候你的所有的罪了神都赦免了。我们看见人对于救恩呢完全失落了。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好像在所罗巴伯他们蒙主的感动呼召回到耶路撒冷的情况。到了耶路撒冷一片的荒凉，什么都没有连祭坛都没有了祭坛呢说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连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十字架所成全的救恩是什么都不知道。若是我们读一读这些人物的历史我们就看见神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神要重新的回到人中间，让我们看见那一条进耶路撒冷的路是什么，那个门是什么，那个道路是什么所以我们稍微讲到呢，在所罗巴伯的时代，他们回去呢，他们重修了祭坛，恢复了十字架的生活然后他们立了殿的根基，用了20年的时间他们把圣殿重新建造起来，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一般神的儿女们中间呢，他们的聚集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了一个属灵的家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我们也奉主的名聚集，但是呢，在那里我们得不着家的温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教会神的心意，对于教会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属灵的家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见到了以斯拉的年代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大概离所罗巴伯他们回去的时候已经将近有90年的时候已经，如果30年是一代呢，就是第三代他才回去。那么以斯拉他们是根本是没有看过耶路撒冷他们是生在巴比伦的，他却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美化神家里面的侍奉。为什么呢？他把神的话语带回去带回了摩西所传递神的律法，并且呢他整理了在从这个撒母耳一直到列王的那一段属灵的历史他把它整理并且记载下来。为什么呢？要教导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知道怎样在神的旨意，在神的原则，我们昨天讲到就是那个道路上面来讨神的喜悦，来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主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读主的话语，但是我们对于侍奉呢，我们很有意见，那个是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发表意见呢，我们不认识神的道路，我们就得不着神的祝福。你知道这个神的律法借着摩西传呢，就教导我们过蒙祝福的生活。这个律法我们常常把它想到是规条和道理，其实它的原文呢，它就是说神的律，它 The Law of God。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学科学的人呢，就是在地上去寻找自然界就是受造的宇宙中神所设定的那些律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律那而且并且明白怎么去运用它的时候，那带给我们生活多大的祝福，对不对我们知道牛顿呢，这个他找到了万有引力定律，那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祝福那我们呢，像我自己到美国来的时候是70年代，那个时候 来的时候带的都还是机械式的表。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你熟不熟悉机械式表，小的时候大家问你是几钻的，几颗石头的，我们那个时候有21钻的，那就是很名贵的表了。我们小孩子买的都是大概17钻、15钻的，那表示说它不是那么精确。我还记得有一天呢，我的指导教授跑到我们这个研究生我们的办公室来，他一进来手上就拿一个手表 show off， 他是第一个用那个 LCD 的这个 watch， 我们大家都很羡慕啊。你知道这个 LCD 啊，其实它就是用晶体振动来计算时间，非常的精确的。那这个晶体振动呢，它就不再是古典力学或者电学里面的范围，它是量子力学啊，这个电还有这个现在的这物理里面的律的应用。我们看今天刚出生的孩子就天天玩这些东西，非常的普遍。为什么呢？因为人摸到了一些神在自然界设定的律。那么神的话语呢，是讲到神在属灵界所设定的律。若是我们摸到了这个律，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我们摸到了，我们遵行了，我们就得着神的祝福。这是以斯拉在那个时代所带回来的。他这样子服侍那一班的弟兄姊妹呢，以至于圣殿里面的侍奉就被美化了。本来弟兄姊妹做这些事情呢，不过是行礼如仪的，但是因着有着主的话语呢，他们就摸到了神的祝福了，摸到神的同在了，摸到神的自己了。那个侍奉啊，我们看见是以斯拉所带回来的，这也是今天你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需要认识的。但愿呢，神的家中充满了主的话语，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呢，我们真是心思意念里面做梦都梦见主的话语。我记得我刚读书的时候，刚来美国读书要做博士论文，我这个指导教授告诉我，他说你做梦都要梦到你在做研究，做梦都要梦到你这个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个做那个里面的方法。我那时候也很羡慕啊，但是如果那样子就很累很累。圣经上面讲说，读书多没有穷尽，住书多身体就疲倦，真的是很累。但是当我们真的进到主的话语里面的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变得非常的清醒。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被主的话语充满的时候，我们对主的与主的交通啊就变得丰富。我们心思意念被主的话语充满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言语也变得丰富。亲爱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看见啊以斯拉他所带回来的。但是即便有了这样的侍奉啊，耶路撒冷城仍然是一个没有被保护的城。所以当尼西米啊他询问他的兄弟哈拿尼，从犹大省刚刚回来的时候，他就问他在那里啊这个城的情况怎样，在那里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的情形怎样。他就告诉他们说，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遭大难受凌辱。为什么呢？因为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世界中呢仍然不是没有保护。世上的任何的事情要进到他们中间来呢就可以进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旧约时代是在安息日，他们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不能做生意，不能够做工，他们要来到神的家里面，在那里敬拜，在那里侍奉，在那里享受神的自己，也让神享受他们的敬拜。但是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要牵着驴进来卖东西呢，他们就来了。他们要来，你们不做生意了，我们就把你东西搬走。我们看见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也说出，若是今天教会啊，我们不认识城墙和城门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充满资讯的时代。这个时代呢，也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时代。 这个时代呢，也充满了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道理的时代，啊，各种的教训，啊，都是冲着神的儿女们来的。若是我们不认识啊，我们不在聚会里面呢，好好的祷告主，让我们呢，在聚会里面不仅有神家的实际，不仅呢有神话语充满我们呢，我们在主的侍奉上面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并且呢，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对着世界整个情形中，好像耶路撒冷一样，是有一个联络整齐的城墙，并且是有门有栓的。这是我们看见哈，在尼希米的时代，神摆在他心中要做的那个工作。我不晓得啊，若是这样，我们来比一比我们今天的聚会和生活。我们不一定要看自己，我们就看大一点，看我们周围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或者你打开电视看看呢，这些电视上面传道人他们在讲什么。我们发现呢，今天神儿女们对这一方面的领会和认识，甚至呢连意念可能都没有了。我们觉得呢，信主不过是一点心理学的东西，不过是一点生活辅导的东西，啊，不过是一点呢教人做人的这个道理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离神的见证差得很远很远，啊，所以我们要从旧约时代，啊，神对于那个物质的耶路撒冷他的心意，我们来明白在新约时代神对于教会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书26章第1、第2节，他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要唱这个歌说，我们有坚固城，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啊，而且他要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啊，我们知道这当然是指着属灵的意义来解释的。昨天晚上聚完会，有弟兄姊妹问我，他说我也祷告，我也好很认真的把这个尼希米记读了好几遍哈，但是我怎么就是看不见你讲的这些东西呢？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面的话语哈，它有它的属灵的解释的，而这些解释呢，神都摆在圣经的里面，啊，我们需要到主面前去认真的寻求。我承认呢，这些并不是我个人得着的，啊，也是在聚会中听年长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交通，啊，我在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大家一起交通呢，主量给我们一点点的领会和看见。在这里他解释了神给我们的那个坚固城，啊，那个城墙呢，它是用救恩来做城墙的外国。所以今天教会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对救恩的经历到底有多少呢？有的人可能经历到他的罪得着了赦免，而有的人经历了一点呢，主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是救恩难道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吗？有一首诗歌说呢，多又多，多又多，不止这么一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熟不熟悉这首诗歌啊？我们要认识那个救恩，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完成的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雄心，要有一个祷渴慕，跟主说，主啊，让我的有生的年日对你的救恩能够更丰富的领会和经历，让我的生命呢来见证你的救恩的丰满，不仅我个人，而且我周围所有我们一同侍奉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这样子啊，若是每一个人对救恩有清楚的经历，那么教会就是有城有墙有门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知道一点点，啊，光是在道理上面，我们知道在道理，啊，上面知道并不代表说我们真的能够抗拒今天仇敌的侵袭，啊，乃是我里面实际的得着了基督，实际的经历了救恩，那么仇敌在我们身上他就没有权势。那么以赛亚书60章他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这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在生活中 对主的救恩有多少的经历啊，就是蒙他拯救，那么我们身上墙的建造就有多少啊，我们整体在一起聚会，我们有多少蒙主的拯救啊，我们经历的救恩，那我们中间的这个保护就有多少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主许可我们在一起聚会生活，不断的碰到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进入侍奉有没有这个感觉哈？我不服侍的时候好像还没什么事情，一服侍呢，不断的碰到事情，一下有这个需要，一下有那个难处啊。为什么呢？当然消极一面来讲啊，这是我们的软弱或者仇敌的攻击，但是积极一面来讲，是叫我们得着拯救，叫我们经历救恩，叫我们更多得着基督，好叫呢这个墙垣在我们中间是实在的，这个墙垣在我们中间呢，虽然是看不见的，它不是用道理来筑起墙垣。今天很多的宗派哈，用自己的道理筑起一个不是墙垣，一个篱笆哈。所以呢，大家都隔着篱笆拉个手。我讲一点我自己，我出来蒙召侍奉主，因为我姊妹的家呢住在 Bay Area， 住在三藩市。他的兄弟姊妹很多，那我这个大舅子哈，他就做家里面的这个代表，他对我非常关心，过一阵子就写信来，过一阵打电话来，有时候就寄一些的这个刊物来哈。最后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们这边啊有一个教会啊，找一个传道人，我把那个申请表格给你寄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啊，这个我服侍主要跟随圣灵啊，圣灵如果起行的话，那我才起行，如果圣灵不起行呢，我大概申请也申请不到啊。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寄来了，那么寄来了是一个湾区一个很好的浸信会啊，他们找牧师，我就看了一下啊，他说你先填你自己的经历啊，你的学历啊，你的服侍，你的心愿，最后呢他有厚厚的一本呢，就是我们的信仰，让我打开，就是浸信会的这个一条一条一条，我都同意，但是难道就这么多吗？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哈神的儿女们呢，就在这些点上面筑起，用道理筑起一个墙来，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啊，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我们对基督的救恩，我们经历他的拯救有多少，那一个保护就有多少。他说称你的门为赞美，所以我把这一次的交通呢起一个题目叫做这个进入神永远旨意的道路和经历。这个门呢就是那个道路，你可以进去的，你找到了门，你就摸到了那个经历。若是我们找不到门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还是局外人。我自己在侍奉中呢，常常碰见有一些福音朋友啊，他说我真是很想进来，但是进不来。他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的很形象，他说我好像呢站在玻璃窗子外面看到你们的活动了，我很羡慕，但是我走过去总是碰到一个玻璃墙。我告诉他说你需要找到那条路，这耶路撒冷城呢是有门的，若是你摸到那个门，你就找到那条路了，你从那条路进来呢，我们就得着拯救，那就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历有多少，这座墙在我们里面它就有多少，所以那个城墙呢就是对神永远旨意的经历，那个门呢就是进入神永远旨意的道路，这是我想我把我个人一点的领会啊分享给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也讲到哈，这个耶路撒冷呢有城墙有城门呢，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呢也应该是有门有墙的啊，什么东西可以从这一条路进来啊，什么事物啊应该被拒绝在外面。我们要有门有墙的，这个门呢就说出我们基督徒和世界和周围的环境这个接触交通的那个持守的原则， 也说出我们的那个交通的度量。那个墙呢，我们稍微的提一点，我们讲到了这个墙呢，乃是第一个功用呢，乃是和周围的环境有一个界限。当耶路撒冷呢，尼希米他们把这个墙修建起来的时候，这些撒玛利亚人、阿拉伯人、亚门人想要再进去呢，他们就不方便了。所以他们非常痛恨的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人要去建筑那个城墙，因为这个界限呢，就使他们被拒绝，就说出来哈，他们在这个里面是无份无关的。今天对于教会来讲呢，若是我们认识基督的救恩，并且我们经历他的拯救啊，那么就说出在教会里面哪些是真实基督的信子。凡是我们进来的都必须是基督的，在里面的都是基督，那个才是教会应该要有这个界限。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今天神儿女们的聚会呢，没有这个界限，所以什么东西都进来啊。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去看一个多年不见的弟兄，那一天呢他去参加一个婚礼回来，他回来呢就躺到沙发上面很丧气。我说你去参加婚礼应该很快乐啊，吃了喜酒回来应该很快乐。他说不，他说弟兄，今天这个婚礼啊，我吃不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新郎新娘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爱主的，但是那一天呢，他们在那里摆酒宴的时候啊，这边请了一个弟兄来为他们证婚，那边请了一个佛教的这个主持人呢，也来弄一套。我坐在那里啊，我就很难受。我说弟兄，那个还好不是教会的聚会，你不要太在乎啊。但是我们弟兄他里面他有感觉啊，他说呢，神儿女们生活中没有见证。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有墙的时候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有很多的分别，有界限啊，不然呢，世人呢就觉得基督徒跟我们差不多嘛。教会也跟我们的社团差不多嘛，我们社团可以这样做，你们教会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亲爱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对救恩不够认识，我们在这些点上就变得很模糊。第二个我们也看见哈，这个墙呢代表着一个区别。刚才讲到界限呢，是说出呢这个表明在墙里面一切的事物呢都是基督啊，这是一个界限啊。那么区别呢，就说出呢，只有属于基督的才有份于这个城啊，只有属于基督的才能够进去啊，这个是一个区别啊。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一方面的认识啊，是越清楚，那么教会就越能够得着保护。第三个我们讲到城墙呢，刚我们讲到有了墙以后呢，他就得着保护，住在城内的人就不受侵扰，不受凌辱啊，这是一个坚强的防线啊，仇敌不能够来扰乱。并且呢，有了这个城墙啊，有了门呢，也防止内部的变质。刚才我们讲到啊，那不是基督的就不能进来，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变质。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啊，仇敌不知不觉把一种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或者教训带到神儿女们中间，神儿女们不知不觉就变质了。我们看教会的这个偏离和失败啊，不是一天就离开了使徒时代的那种的光景，乃是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呢，到最后完全走样了。那么若是一天的话，大家都感觉出来，但是因着那似是而非的教训呢，就叫人没有办法分别。啊，我昨天晚上稍微举了一点例子，比如说我们讲传福音啊，传福音呢，好，我们告诉人说，不是靠着你的行为，也不是耶稣基督的善行，亲爱弟兄姊妹，乃是呢他的救赎。啊，我们信耶稣啊，不是跟主耶稣做好朋友，我们信耶稣呢，乃是让他的生命来取代我的生命。 啊，弟兄姊妹，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的。当他取代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天天亲近他，有一个经历的描写，说我们好像跟他是好朋友。但是呢，那个跟仅仅讲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分辨力啊。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或者是他受耶稣基督精神的感召而愿意像他一样，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是若是我们不会分辨，我们就变质了。可能在那里有一般都赞成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重生得救。这个在以往的时代里面很多这样的情况。在19世纪的英国，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彼此碰到一起的时候，常常不是说问你好吗，他们是问别人说，请问你重生了没有，请问你重生了没有。不是说你去不去教会，不是说你守不守主日，不是说呢你读不读圣经，而是问你里面有没有基督，基督在哪里，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保护，叫我们不会变质。我要讲一点呢，我们服侍青少年的经验。好，我们那边的青少年毕业了，大部分都出去读书，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好的大学。那么父母亲都担心的不得了，要求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毕业的这些孩子们呢，要给他们打一点预防针。还要告诉他们怎样，告诉他们那样哈，要介绍他们去这里聚会，介绍他们去那里聚会。我说这些都对，需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为他们真正重生祷告。如果他重生得救了，他里面有了主耶稣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一个宝库，那个生命就是一个尺度，那个生命就是一个界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城门城墙的功用，讲到我们怎样摸到基督，怎样得着保护。这是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啊，和弟兄姊妹们再稍微的介绍一下尼希米记第三章的背景。现在我们就请大家一起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昨天晚上我们快快的复习了前面的五个门，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好不好？第一个门是什么门？羊门。第二个门呢？鱼门。第三个门呢？古门，古老的古哈。第四个门，山谷的谷，古门。第五个门，粪场门。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六个门来开始一起交通。好了，我们请大家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从第15节读到第26节。我们一起来读。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雅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树一半亚普的儿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撒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雅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沙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什的府门 直到以利亚十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悯与哈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逼大雅修造，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这是相当长一段的记载，是讲到修造全门。如果我们是去游历史的古迹的话，我们这一个地方就有很多的景点。我在这里呢，稍微和弟兄姊妹把它的景点呢一一的提出来。第一个是在第十五节哈，有王的花园，然后同一节有希罗雅池。第十五节呢还有一个大卫城下来的台阶，然后第十六节到了大卫的坟地。第十六节那里啊，有挖成的池子，边上有勇士的房屋。然后再下来呢，到武库的上坡，就是兵器库，武库的上坡，然后再往前走就到了大祭司的府门。然后在二十四节哈，在那里呢，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哈，还有一个护卫院。护卫院呢，它的英文的翻译，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监狱的意思 ，House of Prison。那么到二十七节有突出来的楼，那边有一段呢叫做俄斐勒的墙，大概就这些的景点。这一个城，这一个门呢，被称作全门。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是东方人、西方人哈，在园林里面呢，都要有这个喷泉，都要有水。如果没有一个园子很漂亮，但是没有泉、没有喷泉的话，没有泉源的话，这个就好像美中不足哈。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呢，如果看见有这个泉水或者是喷泉的话，给人带来一种这个整个是有活力的，整个的园子里面呢是生动的，而且是美化的。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和经历里面，在教会的侍奉和经历的里面呢，这个全门是一个很重要的道路，它所带来的也是非常丰富的经历。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先知这个字我不会希伯来文的，它的发音大概叫做 Nabi， 这个字它的意思，它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如泉涌出，英文翻译就是 bubble forth， 那个水呢是不断的像冒泡一样那么涌出来，你不需要去很用力气它就出来了，它带来的一种生命的力量。在巴勒斯坦那个干旱的地方我们看见他们要找水泉呢，只要看到哪里有生命有绿色，他们往那里去就一定找得到水。所以我们看见呢，水这个泉源呢是和生命连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他们修造这个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呢它做得非常的坚固而且非常的完全它不仅呢有门而且有门顶不仅有门顶呢它还有门扇并且它还能够 拴上锁，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呢是相当的坚固，相当的牢靠。那么我们要稍微讲一点点呢，这个全门今天在教会和个人身上啊，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刚才讲到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时代那个先知啊，他们讲到这些人呢，里面有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话语，他们是受神的灵感动，以至于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不是凭着自己的聪明，不是凭着自己的好意，而是呢，神借着他的灵在他们的里面感动他们呢，以至于他们话语像泉源一样涌出来。啊，这说出这个全门它一个属灵的意义哈，就是圣灵今天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他要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啊，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感动的人，每一个人里面都是有圣灵所带来的生命和活力，每一个人呢都带给我们呢生命里面呢有一种美好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稍微讲一点呢，在教会中啊，我们看见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第一个哈，我们每一个人呢是从圣灵重生的，所以呢，这个尼哥底母去问主耶稣，说了，告诉主说：“夫子啊，我断定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你是神差遣来的，因为你所做的事，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神托付给你的，没有人能行这样的事。”啊，主看他很客观呢，所以主就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啊，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就说呢，他说重生啊，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回到母腹中再生出来呢？主再告诉他说，主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不仅进不了神的国，连看都看不见。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对于属灵的事情啊，连门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今天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圣灵呢重生我们，我们呢得着了圣灵做生命，我们要学习活在灵的里面。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他那一个晚上，他向门徒们显现，他向当门徒们把门关起来了。主耶稣向门徒们吹了一口气，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受圣灵。”啊，他们已经得了。主那一口气呢，就把他生命的气息，就是灵了，吹到他们里面，他们已经重生了。啊，但是他们还要学会哈，活在灵的里面。所以主在复活升天以前呢，吩咐他们说呢：“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并且要守在耶路撒冷啊，要祷告求父。”好叫你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我们看见这一般原来碰到苦难、碰到逼迫就胆怯害怕的人，这一般原来呢碰到事情来就彼此相争、彼此争谁为大的人，他们改变。我们用彼得做一个例子，彼得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常常呢主还没说话他就先说话了。啊，所以有一次主在房屋里面坐着，彼得站在门外，那个收丁税的人来就问彼得说呢，你们的夫子交不交丁税？这个丁税是圣殿里面的那个奉献啊，是人头税。啊，彼得说当然交了。彼得这么一说完了，主就在房子里面啊，主就问彼叫彼得啊，彼得进去，主就问彼得说呢，这个家主是向外人收丁税呢，还是向儿子收？彼得才知道他冲动了，他走在主的前面。我们看见这是彼得的天性，他很多时候啊，凭着自己的当时的感觉，事情对他的刺激，他反应来做事来说话。但是我们看见五旬节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彼得好像换了一个人，他活在灵里面。啊，他起来说话呢，好像不像以前那个彼得。啊， 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好，我们可以成为活在灵里面的一个人。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哈，我们来聚会一段日子，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活在灵里面。在这个西方的侍奉主的弟兄们，他们有一种的说法，当我蒙恩得救了，圣灵住在我里面了，就好像多了一个人住在我的心里面一样。每次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原来的习惯是要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好像另外一个感觉啊。所以呢，那位弟兄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 otherness 啊，就是另一位。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学习顺服他，我们就叫做活在灵里面。我们知道彼得啊，在五旬节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紧紧小心的学习活在灵里面，以至于彼得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当然有的时候他这个老我又跑出来了，他也会害怕。我们记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到啊，他们那一次在安提阿，彼得和外邦的弟兄姊妹一起在那里吃饭，忽然有人从外面来说，我们看见有弟兄们从耶路撒冷来了。彼得可能连嘴巴都来不及擦了，他这个原来的旧习惯又跑出来了，马上就站起来哈，就出去了。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经历啊，主用彼得来说明了，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留意的时候，我们就活在灵里面，但有的时候我们呢，这个人还是冲动，还是一刺激我就直接说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就活在我们旧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学习摸到这个泉水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哈，是借着圣灵来重生我们，并且借着圣灵那个生命的性情和感觉来引导我们，来培养我们。不仅如此啊，我们活在灵里面，我们慢慢这样子跟随主，我们的灵会被改变，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人呢，会变得刚强，会变得美好。所以呢，有人讲到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他描写司提反，第六章啊，描写司提反的时候，他说司提反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中文把它说翻成了，说他是圣灵充满啊。其实他的英文呢，希腊文的意思是说是 full of spirit 啊，是蛮有圣灵。这告诉我们说，他不仅呢圣灵重生了他，在他里面给他一个神的性情，并且呢他天天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的管制的里面，以至于他的灵的品质开始有了一个变化。我们记得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啊，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他已经感觉到主要接他回家了，他在地上的年日时间不多了，所以他提醒提摩太，也鼓舞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说啊，我儿提摩太啊，他说神赐给你的啊，不是一个胆怯的灵，神赐给我们是什么呢？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那是讲到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和我们的灵联合了。若是我们天天跟随他的时候呢，我们的灵会靠着圣灵成为刚强的，我们的灵呢会靠着圣灵呢成为一个有爱的灵。有爱的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心是非常的柔软的，是很容易被摸到的，很容易被神感动的。也讲到这个灵呢是一个谨守的灵，它是很平衡的，它不是一种的极端，不是一种的冲动。这是讲到一种灵的品质。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也对一些人有一些的描写，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啊，在这个伯沙沙王做王的时候，那天晚上忽然他们在大宴群臣呢，用耶和华圣殿里面的那些金器啊，他让他们来喝酒的时候啊，立刻看见墙上面有纸头啊，像火一样在墙上写字，没有人能读啊。这个年轻的王呢，吓得魂不附体啊，他请他全国的这些有智慧的人，没有人能够读那个字 啊，这个时候太后啊，她起来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知道我们国中有一位老臣，啊，他的名字叫做戴尼里，在他心中呢有圣神的灵，并且他有美好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但以理一生呢，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祷告的，所以他的灵的品质呢非常的美。我们看见但以理啊，他被招到这个王的面前呢，他说话何等的有分寸啊！所以我们看见他那个谨守，但是他说话又何等的勇敢，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刚强啊！并且呢他劝这个王，他是何等的有爱心啊！所以他为这个王呢翻译了那个字，那一天晚上巴比伦就灭亡了。我们看见今天神呢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也是这样培养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若是越多摸到圣灵，越多跟随呢，我们的灵的品质就开始在主里面有了变化，这是一个美好的一种的情形。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啊，恩赐很好，但是出来的时候话很粗啊，这个灵的品质不够细。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这个恩赐很好，但是人很胆怯啊。我自己就是常常有这个毛病啊，非常的胆怯，碰到环境呢就怕得不得了。我们看见，但是主在这些点上面要带我们。不仅如此啊，我们要摸到那个如泉涌出圣灵的工作。我们在生活生命里面这样跟随圣灵，当我们遇到事情来的时候，圣灵呢就充满这个人。我们读新约圣经，从使徒行传看起啊，每次碰到重大事情来的时候啊，彼得呢他就被圣灵充满，结果他在人面前就说出一些的话来啊，圣经把它记载下来，我们读啊，就好像跟十字架以前的彼得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那个话呢是圣灵在他里面如同泉源一样涌出来，所以他的生活里面呢就蛮有灵感，蛮有恩典，蛮有能力。这个是教会啊正常的光景该有的一种情形。当然这种是一个过程，今天很多人呢就想追求这个外面的表现，但是里面灵的品质一点都没有改变，这个活在灵里面的经历也不丰富啊！我们光想要外面的这些能力这些情形呢，我们看见那是一种的极端和偏枯的情形。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子临到他的儿女，临到他的教会呢？因为呢我们在一起侍奉啊，是在乎灵性而不是在乎理性，更不是在乎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办法和才干。我们知道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服侍主啊要有一个合理的侍奉啊，他说你们如此侍奉呢乃是理所当然的，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这是合理的啊 reasonable 是合理的侍奉。那真正合理的侍奉乃是一个灵性的侍奉啊。所以我们若是不认识圣灵呢，我们可以把圣经倒背如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不会用圣经啊。我们用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世界，耶路撒冷还是没有墙啊。我们需要活在圣灵的管制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修造的时候啊，有好多的经历，刚才我们讲到这一个景点呢有好多可以值得记的地方。好，我们讲到第一个啊，他们就在那里啊修，对着那个王的园子修造了一段城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第一个园子啊，说出后面所有园子的那个信，它的属灵的意义。当人被造的时候，是被摆在一个什么园子？摆在一个快乐的园子，所以叫做伊甸园，那是神预备的，那是王的园子。当人被摆在那个园子里面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呢，是要与人在那个园子里面有交通。我们今天与主的交通呢，是在灵里面的。这个在灵里面的交通啊，我们摸到的时候啊， 像作诗的人讲，你要尝一尝主，啊，中文把它翻成了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他原文的意思说，你只要尝一尝主，啊，他说 ，Oh, taste the Lord， 你如果尝到主了，你就知道他是又美又善的。这个是交通。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我不晓得你是用什么开始的。好，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弟兄们常常讲说，早上起来第一个意念呢，就要进入主的交通。还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啊，说啊，那时候我们参加夏令会，那个大学时代，啊，那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早上起来不要见到人就说早，要先跟主打招呼。好，所以我们去刷牙都不敢看别人的，就自己刷，刷完这个心里面呢要亲近主，这也是一个学习哈。但是慢慢我们里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经历了，老练一点了，我们在人间呢就比较有恩典啊。有的时候我们即便不跟人打招呼，我们也没跟主打到招呼啊。今天我们要学习啊，在生活里面与主交通。最好的一种与主交通啊，最容易的，请原谅我这样讲，就是我们来聚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在聚会里面最容易摸到主的同在。啊，我自己啊，早期开始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啊，有一位西国的姊妹在台湾，她带我，啊，她常常跟我们讲，她说弟兄姊妹，主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好得无比。我那时候坐在底下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他这么讲完以后，他就闭上眼睛坐在那里笑眯眯的。啊，我看他呢，他一坐了，我想他大概十分钟就会结束，十分钟也不结束。啊，一个下午他就坐在那里。那我有的时候坐在那里啊，这个什么也摸不着，就抬起头来东看西看，我看到有的老人家就睡着了，有的年轻人就在那里写纸条啊，传来传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当我真的摸到了，发现与主交通何等的甜美。像雅各书的作者说了，他说愿他用嘴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过这个生活，这是到王的园子里面。所以我们唱基督徒的诗歌哈，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在二十世纪哈初一直到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有一段时期啊被称作五旬节运动，在那个时期里面产生了一些的诗歌。到今天我还很喜欢呢，有一首诗歌说，我独自来到花园中，大家熟不熟那首诗歌哈？他说只有主和我，只有我和主，他与我谈，我与他交通。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这是教会聚会很基本的一个点。我们不是外面做得很好，做得很对，大家规规矩矩就有主的同在。亲爱弟兄姊妹，是的，那些也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摸到主，那是借着圣灵。我们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呢，我们就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伊甸园里面呢，亚当和夏娃他们只要肚子饿了就可以享受，树上主告诉他们说，凡是树上所结的果子你们都可以摘来吃，除了园当中那一颗的你们不要去碰。主告诉我们说，所有主为我们预备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享受，这是神儿女们呢，我们生活有力量的原因啊。我们可以常常在主的里面享受。不仅如此呢，主还托付啊亚当和夏娃来看守管理这个园子，他们是有功用的啊。今年我们越是学会与主有交通，我们在属灵上就越有功用。若是我们没有这个与主交通啊，我们尽的一些可能做一点事情可以，但是在属灵上真正帮助人呢，我们还说不上能够说有功用。不仅有功用啊，我们看见这个园子也是快乐并且安息的地方。 这个是圣灵带我们，我们活在灵里，我们跟随圣灵啊，可以过的生活。我看见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学会了这种生活，就是大风大浪好像他都不受影响。你羡不羡慕？好，我年轻的时候就很羡慕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大概比较单纯，或者他们比较简单一点，所以他对很多东西感觉就感觉不到，只感觉到主耶稣。等到我真的走进去，我发现不是这样，他们是学习爱主，学习在生活里面亲近他。好，有时候我们连祷告都不是先来求事情，我们先来找主，我们进入与他的交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祷告聚会，我们有一位客人，一位美国弟兄，他从 远方来，他参加我们祷告聚会，去完会他高兴得不得了。哎呀，他说今天的这个祷告聚会好得不得了。我问他什么好呢？他说我很喜欢你们前面那一段时间唱一首亲近主的诗歌，大家就安静的亲近主，把自己的爱慕，把自己对主的盼望，把焦点完全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好，那一段时间呢，叫我感觉到好像在地如同在天呢。等到后面来你们为着事情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有负担。虽然我都不认识你们，但是我觉得我很有负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过属灵生活的一个诀窍。好，我们要来到主的跟前常常这样享受，我们能够在王的园子里面。所以他们这样子，我们对于主的救恩的经历就丰富了。这样子我们对主救恩的经历也变得细致了。再接下来呢，就来到了西罗亚池。昨天我们弟兄告诉我说，现在的西罗亚池看起来很小，他们现在在挖掘才发现原来那个池子很大很大。也有弟兄们去到那里，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那天去很热，外面太阳很热，他里面呢发高烧，热得不得了。他说那天一到西罗亚池，整个人就清凉下来了，烧也退了。好，我们知道西罗亚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一个景点，可惜我没去过。但在灵里面，我觉得主啊，天天让我活在西罗亚池的边上。在以赛亚书第8章第6节哈，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厌弃西罗亚缓流的水，你们却喜欢了那个这个急流翻腾猛然冲来的水。这说出今天我们的肉身的天性，我们都喜欢这个外面刺激的，外面的场面的，但是生活中这个细水长流的这种的亲近主生活常常是人耐不住的。我有时候在教会侍奉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你一样啊？我说伯弟兄也没什么好比的啊。他不，他我已经信主3个月了，我就希望我能够也能够这样也能那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是缓流的，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这就是西罗亚那个缓流的水。我们知道这个池子它的意思叫做奉差遣。我们到了主那里，我们来到这个池子，我们是奉主的命令差遣我们到这个池子来。这个叫我们呢跟随圣灵呢，我们就能够摸到圣灵的感动、差派和调度。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本来是管饭食的弟兄啊，圣灵差遣他说你到旷野去，他就去了。哎，就到旷野去就有一辆车经过，他就跟着那个车子跑。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传福音的腓力，他是一个活在西罗亚池边上的人。所以圣灵在他里面一点点的举动，他听得很清楚，不仅听得很清楚，而且他立刻的顺服，他也不问理由的， 他不会问主说，主啊，旷野大白天太阳这么大，那里又不会有人，你要我去干什么呢？他就顺服。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学，所以他们生活里面很多奇妙的经历。有一次我讲一个年轻弟兄的经验，他那时候蒙恩得救大概两三年了，他学习爱主，学习摸圣灵的感觉。有一天他很高兴，他打电话给我，他伯丁，我跟你分享一个经历。他说我昨天呢从学校回来啊，在家里做菜的时候，忽然圣灵有一个感动啊，要我打电话给某某人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就放下了，把炉子关了，然后我就去打电话。结果没想到对方呢非常非常的低沉，碰见一件很大的打击啊，他打去啊，那个人呢一听呢就好像很得鼓舞啊，他稍微的讲了一点主的事情，他说呢，哎呀，我反而得着服侍，他说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得着主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活中啊，在希罗亚的这个经历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希罗亚池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天主耶稣到他面前去，主就问他说，你要看见吗？那么主就吐唾沫在地上和泥抹他的眼睛，抹完了主告诉他说，你到希罗亚池去，用那里的水洗一下。他就去了，一洗呢他眼睛就明亮了。好，我们看见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我们就着属灵来讲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照着肉身，我们对属灵的事情都是瞎眼的。好，我自己早期啊，真是觉得为什么别人读圣经有那么多的亮光，别人读圣经为什么那么丰富，我怎么呢这么用功了，读来读去也读不出东西来。哎呀，真是急啊，甚至有的时候我到聚会里面听见别人祷告也是羡慕的不得了。那是我大学时代，好，我们那个学校忽然来了一批很爱主的年轻弟兄姊妹，他们每次聚会前呢没有人邀请，他们就开始祷告了，就开始提诗歌了。好，我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坐在里面呢觉得羡慕的不得了。我说，主啊，我怎么就是没有话祷告呢？我做主席的时候我就可以祷告，不做主席我就没有话祷告，所以急得不得了。就是也请教年长的弟兄们呢，说你怎么帮助我啊？有人就告诉说，你的个性太强了啊。那我说我愿意放下也不行。我们看见这一个瞎眼的人呢，主和泥吐唾沫和泥抹他的眼睛，他再到希罗亚池一洗就开了。这个有一个弟兄做一个解释啊，他说这个人吐唾沫在地上是羞辱别人的意思啊，东方人西方人呢跟人吵架啊，或者有过不去的时候又讲不赢了，就吐口唾沫在地上，还把脚这么踩一踩啊，就羞辱对方啊。那么主吐唾沫在地上和泥呢，涂在这个人的眼睛上，这是讲到那一个人呢在属灵上面，当我们肯和基督一同忍受他的羞辱啊，我们再到圣灵的面前，圣灵就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啊，在生活中在教会侍奉里面受一点的压啊，受一点别人的对付啊，他这个话语交通就明亮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时候我们在人生中碰到一些事情，被主带到一个好像与主一同受羞辱哈，我们再回去读圣经呢，满得主的亮光的滋润。这个是讲到希罗亚池，我们在生活里面要爱慕，它是缓缓而流的。第三个哈，我想我可能时间到了。第三个啊，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带领和工作啊，他越深入越叫我们降卑的。
啊，下台阶啊，
这个是叫人降卑的。所以我们在肉身里面看见，有时候孩子们啊，做错事了，父母亲稍微的讲一讲啊，他就赌气不说话，这个爸爸妈妈就给他搭个台阶下来。今天属灵的生活啊，我们要学会下台阶。很多时候人上去了下不来啊，那很辛苦的。下不来的时候呢，里面空掉了，外面还要装那个做那个样子啊，那种侍奉是非常这个空的。所以当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下来啊，有一个降卑的意念。我们不在乎，在教会侍奉里面，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错了啊，承认我说了急躁的话，这个并不是羞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得跟随圣灵啊，我们得着圣灵感动的一条路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他到了大卫的坟地。我们知道大卫呢，在新约时代啊，使徒们圣灵借着使徒们为他们做见证，为他做见证说呢，他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他照着神的旨意呢，服侍了他那个世代的人。所以这里讲到啊，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呢，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安息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啊，这是他一生的终结啊，这是我们的一生终结到主面前，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评语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好不好？啊，我常常讲主啊，我一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做啊，什么道也留不下来。但是如果在你的眼中看呢，你觉得我还是遵行你旨意的，那就是我的荣耀啊，弟兄姊妹们，大卫他的坟地啊，在这个全门这一段墙的这里。接下去啊，他说到了挖成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啊，这不仅得着圣灵的，而且在这个人身上，在教会中有积蓄。这个池子讲到能够把圣灵丰满的祝福呢存留下来，成为供应啊，这个供应呢就滋润这个勇士的房屋啊。有人简单的讲，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军营啊。神的儿女们呢能够成为勇士，为着神的旨意，因为呢有圣灵在那里滋润，我们有积蓄啊。接下来呢，他们对着五库的上坡竭力的修造了一段。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使得神的儿女们得着属灵的兵器。我们要讲一点属灵的兵器啊。第一个是神的话语，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呢，我们就没有兵器。所以使徒保罗讲到教会征战的兵器，有一样是攻击用的啊，他说就是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话语啊。今天我们看见有些人呢，当他们有这样的操练和学习生活，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真是成为锋利的。我们把主的话语自己领会了，并且交通出来的时候，成全主的工作。在教会历史中啊，我们实在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我们读圣经，我们用使徒行传来做例子。五旬节那一天，当大家都在讥笑说这些人呢是被新酒灌满的时候，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彼得那一天呢讲了一篇道，那一天就3000人得救，真是锋利啊。我觉得好像彼得怎么会忽然之间变得这样子有能力呢？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赐下这个话语啊。当他被带到公会面前呢，这些公会的大祭司们要恐吓他的时候，他说呢，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好，我们看见他这个话呢，叫这些大祭司啊，他们良心都受责备。好，我们看见这个是教会的兵器啊。另外一种啊，在教会历史中呢，神赐给教会的兵器就是诗歌。我们唱很多诗歌啊，他们不是自己编出来的，乃是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在人生中跟随圣灵，爱主耶稣啊，经过各样的环境，圣灵赐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唱诗歌，有时候弟兄姊妹啊有诗歌简介，我们聚会有一位弟兄领诗歌啊，他每次选诗歌他都把那个诗歌背后的故事讲一讲，哎，我觉得很好啊。好，这个故事呢，那个写诗歌的人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他过不去，来到主面前祷告，忽然之间圣灵就把这首诗给他，两分钟就写出来了，像那一首非常大家喜欢的那首诗歌，平安如水流，正一路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是神赐给教会的，多少人呢因着那首诗歌得着帮助，多少人因着那首诗歌信心被鼓舞站起来，他们能够超越环境，这个是神赐给教会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被主感动，他们不仅主给歌词，甚至主把怎么唱都给他。我们要宝贵这些在这些呢是教会属灵的兵器是为着属灵的征战对付仇敌，这叫我们能够经历救恩。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稍微提一个点，我们就结束今天下午的这里有四处讲到城墙的转弯。耶路撒冷城不是到这里才转弯，我们知道从古门，就是古老的门，再往西走一点它就向南转了，然后呢在南边那个古门那边呢它又向西向东转了一点，然后有很多地方转弯，但是唯有在全门这一段呢它记载了转弯，而且记载四次。所以有读圣经的人讲这个是用来讲到教会在历史中几次圣灵的工作的转弯，每一次圣灵带领他的教会往前去的时候，都有一般人呢他们被圣灵感动，如泉涌出属天的话语和亮光，以至于呢使得那个时代神的儿女们呢因着有了主的话语而有了一个新的警戒，新的这个转弯。我稍微提，这不是我的领会，这是我听别人交通，我和大家提出来我们知道圣灵第一次降下来教会出生在地上是在耶路撒冷，这是五旬节在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了圣灵降下来使徒彼得起来解释那一段经历，那么接下来就有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教会的一段往前的光景，是何等的荣耀。圣灵在他们的中间呢把基督的主权带回到神儿女们中间。这是一段那么呢当司提反寻道的时候，我们看见司提反有一篇的话语出来。这一篇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一篇的话语影响了一般的门徒，他们就四散往安提阿去。他们到了安提阿呢，圣灵在那里开始有了新的工作，那边呢就有外邦的人呢得救，那教会就不仅仅是犹太人，并且有外邦人，那就是真正神心中所要的光景出现。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五位先知和教师在一起进食，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圣灵说话，那么教会又有新的一段的警戒。巴拿巴和保罗呢被打发出去，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往前去，这是教会第一次的转弯，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那么安提阿呢再往前呢有一段时期，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呢几乎把整个的这个小亚细亚把整个的这个希腊半岛马其顿到这个亚该亚通通都带到主的面前。那么使徒保罗当他服侍教会的时候，发现教会得着了生命，虽然大家有目标也认识主的道路，但是我们生命不成熟，所以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教会是正常的， 但是教会是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人讲呢，圣灵就开始在保罗的身上做工了。保罗就一连串的有七封的书信给当地的各地的教会，啊，再加上呢，几封给个人的，就是提多书、啊提摩太前后书和腓利门书给个人的书信，啊，那么这一个呢，是从帖撒罗尼迦开始，啊，保罗书信呢是帖撒罗尼迦是他第一封的书信，啊，那么这是教会从安提阿转到帖撒罗尼迦这个时代一直往前去呢，一直到保罗被捆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因着有那一段安静的时间呢，圣灵在他身上做更深入挖掘和开启的工作，所以他写出了这个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一般称作监狱书信，把教会呢从那个美好的属灵的光景更带到了属天的荣耀的里面去。那么接下来呢，教会就开始走下坡，一直荒凉到16世纪。到16世纪啊，我们看见神得着马丁路德哈，往前走，一直到18世纪，我们看见摩尔维亚的弟兄们起来，然后到了19世纪，英国的弟兄们起来，他们达到了腓拉铁腓的境地。那个时期呢，神的话语又大量的被启示出来。所以有人这样讲，今天我们所传讲的差不多的信息啊，都是在那一个时期弟兄们摸着的，以至于今天我们还能够找到主的路啊，找到经历神旨意的道路。这是我们稍微讲到这四个转弯呢，它的属灵的意义。我想今天下午呢，我就交通这么多。但愿我们在全门的经历上啊，弟兄姊妹都有丰富的经历。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可以在生活里面好好的来跟随圣灵，好好的来得着圣灵。我们也常常被圣灵充满，好叫呢主能够使用我们在他自己的旨意上面来往前。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本来是属血气，本来是属土的，但是你却用爱寻找我们。主啊，用血来洁净我们，并且用圣灵来重生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圣灵今天就是生命的灵，他已经住在每一个属你儿女们的灵里。主啊，我们愿意学习活在圣灵中，我们也学习让圣灵来改变我们，来制作我们，并且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里面，因着亲近你，能够常常得着圣灵的感动，好叫我们在生活侍奉里显出属天的活力和显出属天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些话语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